好，我们继续。小时候见过天使的澳洲女士，哈，我好喜欢你祷告信上的天使。小时候我住在农舍里，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床尾向窗外望的时候，看见一位美丽的天使贴着我的窗口飞过去。赞美是，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经对我说话，赞美她奇妙的圣名。啊，这是一个澳洲的女士哈，好，天使用笑容制止责骂孩子的母亲。有一次，我正要呵斥我的一个孩子，但是被一位身材很高、笑容满面的天使阻止了，我便以笑声代替了责骂声。我想这个啊，对这位K 啊，他的经历就是。他要骂小孩子的时候，被天使的笑容满面给阻止了哈。所以我想，这个地方也真的告诉我们呢，你们不可轻看小子中的一个哈，因为呢，他们的天使啊，常常在父神那里啊，见父神的面哈。好，天使男主堕落的妻子自杀。我快要满86岁了，打从我5岁起。神一直都是我的父和保惠师。我15岁觉知，16岁受洗，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教会里面充满神的荣耀。我30岁的时候领受了圣灵的洗。后来我爱上一个在属灵上远远落在我后面的男人，于是我偏行己路，心想我再也回不了正道。就在我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天使长米迦勒来了，他夺下我手里那瓶安眠药，高高举起。他没有说话，只是望着我，但他救了我的命。我也很快的就回到属灵的窄路上。那一次的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那之前，我并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之后我写了一本书，画了一些美丽的画。后来有很多次，当我面对诱惑时，总是会想起米迦勒大军望着我的明亮眼神。现在，我要对那些偏行己路的人说：亲爱的朋友，总有一位天使会指引你回归正道。那这个经历真的很精彩啊！所以，这个女人已经86岁了哈，但是呢。因为30岁的时候年轻啊，这个嫁错先生，那么很可能就跟着堕落啊。但是呢，他想自杀，但是天使长米迦勒显现哈，所以也许我们弟兄姐妹呢可以知道哈啊，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特别是在那种绝望的时刻。神可以差遣天使来阻止你啊！那尽管天使如果没有显现，那你也知道天使正在看着你啊。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了，女士听见天使大合唱，亲爱的贵恩姐妹哈，邵贵恩姐，我一定要写信告诉你，你的哈利路亚天使大合唱录音带带给我多么大的祝福。有位亲爱的主内姐妹 E.F，她在 Mary 家住过一个月。透过玛丽介绍与你见面，她播放那卷录音带给我听，我听了之后感动得一直哭。我本以为再也听不到天国的歌声了，容我解释一下，我曾经涉足邪教，得救之后，撒旦尝试了很多次要把我拉回去。特别是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梦见自己拒绝耶稣，做了一些邪魔歪道的事，而且乐在其中。醒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很污秽，我呼求耶稣赦免我的罪，并且赐下可取代那噩梦的东西。正如我所预期，我做了另外一个梦，梦见天堂开启了，我抬头看。只见成千上万的脸孔，上万张脸孔，合唱出美妙的歌声， 而且与你那卷录音带上的歌声完全一样，所以我听了之后感动得一直哭。我好像又看到梦中所见的天使诗班，或是看见一个意象，因为那是如此的真实。所以这个姐妹呢，她有一个听天使大合唱的经历，然后再听到她的这个录音带以后，她说哇，那太棒了。所以每一次听就想到她以前的经历，所以很感恩，这是一个又是一个遇见天使的一个经历。好，天使们帮忙抬起沉重的闸门，我也有遇见天使令人兴奋的经历。我有一匹名叫 Patrick 的驴子，他曾将畜栏的三门顶得脱离脚链，想要接同栏里面两匹马来到附近溜达。我急忙跑到栏边了，想把闸门抬起来，然而100磅重的闸门纹风不动。虽然我刚信主，但也管不了这么多，就大胆的求耶稣差遣天使来帮忙。他真的来了，虽然我看不见他，我们一起把闸门抬起来，套到铰链上，我一点也不费力。这是一个姐妹哦 ，Barbara。这个是一个刚信主的时候看不见的天使在帮助他。好，圣诞节有小孩听到天使歌唱。亲爱的贵人姐妹，你六月份写的分享信息提到有一卷天使合唱的神迹录音带，我读了之后感动的流泪，因为1975年圣诞节的时候主让我听到天使合唱的歌声，当年我还是小孩，正在一个先知的家里面哈。这个歌声优美的难以形容。这也是一个姐妹哈 ,Joanna。Joanna 是奥地利凡崔普家的女儿，排行第6，凡崔普家的合唱举世闻名。他们的故事曾经被改编成电影哈，就是真善美。他们家7个小孩，他排名第6的哈。所以这个叫做 Joanna, 在这个 Joanna, Van Trip, 对对对，他的电影的那个名字那个名字叫 Van Trip,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哈。所以如果你有去看那个真善美的话他有7个小孩我记得哈，第6个也是一个小女生。好，大天使加百列护送客机从迈阿密到圣路易斯。我的古巴籍好友 Isabel 与我们的祷告小组分享他曾去迈阿密探亲的故事。他从迈阿密搭飞机回圣路易的途中呢，机翼上出现了一位好大好大的天使。他说他好壮又好高，身上披了铁甲，一路上忽隐忽现。他最近头一次被圣灵充满，看见这样的神迹。过了2天，他看700俱乐部福音电视节目，那天特别来宾是专门雕塑天像的 Helen Schneider, 他展示加百列的塑像，正是 Isabel 看到那位天使为他祷告，他丈夫是位医生。所以这个 Helen 他雕塑了天使像了，突然之间他看到了哈，跟他那个像是一样的。感谢主，天使保护熟睡的小孩子。我成为基督徒大约才2个月就决定让我那快2岁的女儿同分房睡她自己的床。原本她是睡我们的卧房里面的婴儿床，由于我第二个小孩即将出生，需要用到婴儿床，而且他已经超过和爸爸妈妈同房的年龄了。刚开始分房睡的他每天晚上都要哭，又常常滚下床，这情形让我很不安也很伤脑筋，但是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然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天父了。那天晚上我将 Nikki 放在他床上，然后跪下来和他一起祷告。这时候圣灵给我的话，我听到自己说，天父，我要让众天使负责照顾我这心肝宝贝， 让他们保护他，防止他滚下床。说完，我就起身离开了。主叫我回头看看，我看到两位美丽的天使，就在我刚才祷告的位置，弯着腰，皮尺交谈，正在看顾我的女儿。我放心的离开房间，深知神已经解决那深深困扰我的问题。从此以后， Nikki 再也没有滚下床，也没有在半夜里哭着来找爸爸妈妈。这件事也让我学习祷告祈求，要服役的天使来为承受救恩者的后裔效力。此后我便一时使用这个秘诀哈，就是你可以祷告哈，神差遣天使来服侍你。非常艰困的时候，有天使待命相助啊！我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有先生和三个儿子，有一份按时上下班的差事。若干年前，有一天，我坐在餐桌旁读圣经，神用清新可闻的声音对我说：“神在对你说话，别怕，会有天使来陪伴你。”我没有害怕，而且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先生。当时是冬天，他在屋子外面雪地里和孩子们玩啊，帮他们脱雪橇。接下来生活上发生一连串可怕的事节我就不说了。那天夜里，我从熟睡中醒来，心情愉悦，很想赶快向左转身侧睡，于是就转身了。那时我看见一个美得无比的天使，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双超白的美丽翅膀，一白又一白的星云美丽。我抬头望向这位天使的脸，天使对我说：“你好。”我回了一句：“你好。”说完就转过身了，要继续睡，但心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忐忑地转回去想再看看天使，他却不见了。那位天使体型很大，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了，可是那脸上那美丽的表情和爱意却令我永远忘不了。那是神的爱，那个奇妙美丽难以言喻哈。所以啊，这是他看到了这个很棒的一个天使的一个经历哈。感谢主。好，我们再来多读几个故事哈。天使护家。一个炎热夏天的早上，6点钟左右，我家所有的窗户洞开，百叶窗帘高卷，我正在为我那两个月大的女儿吃母奶。突然之间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我去开门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敲门的是个警察，他说刚才有人在我的厨房的窗户偷窥，被他赶走了。不用说，我听了之后吓得发抖，因为我是一个人带着女儿。那天下午我打电话给我的属灵领袖，他祷告求耶稣差遣天使来保护。那天夜里我从梦中醒来，梦里我看到客厅的每一张椅子上都坐了一位天使，手里都拿着短棒。我想到梦境，觉得自己很可笑，竟然做了那么荒谬的梦，但我感觉到有莫大的平安，却是不假。于是我暗笑道，既然客厅里有天使，我就得到保护了。于是就是这样安然入睡了。第二天我把梦境告诉我的属灵领袖，他说感谢耶稣 Pan，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昨晚苏喜和我祷告，求耶稣让你看到天使，好让你知道自己受到保护，因此得到平安。我听了之后有点吃惊，但是却非常非常高兴啊！原来祷告还是可以这样祷告哈。所以呢，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今天你们回去做梦啊，会看见梦到天使啊，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平安啊。好，我们再来读一段哦，今天就读到这里。天使陪末世侍女的宝宝玩耍哈，1968年的一个大清早，我突然惊醒。四周一片静悄悄，我甚至可以听见那股寂静。我知道我将会看见某些事情。其实昨天下午住在3楼的一位女士便来我的公寓告诉我， 说我会有一位访客，不过他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人。我公寓里的灯都关着，我的儿子 Andre 大约八九个月大，他常常攀着婴儿床的围栏跑来跑去，好像是对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伸出双手，对着什么笑，发出咕咕的声音，玩得好开心。每次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总是觉得很奇怪。那天晚上，突然有一位天使，他的半截身躯从腰以上穿过我的卧室墙壁，出现在我的床与安德烈婴儿床之间，下半身则在墙壁的另一边。我虽然看不见他的下半身，但看得出穿了一件发光的袍子，是极地的长袍。他有像水晶一样透明的一双翅膀，从背上伸展开了，配上一头长长的金发，真是美丽极了。他始终没有说话，也没有出声，只是看看安德烈，又缓缓地转头看看我，再看看安德烈，再看看我。他穿透墙壁的身躯离地板大约三英尺，天使穿墙的景象可真叫人大开眼界。突然间他又不见了，凭空消失了。所以这可能天使呢告诉他说，哎，其实你的儿子常常跟我在玩哈、哦。因为他说，哎，我要让你看到哈，免得你免得你担心害怕哈。对，感谢主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边，我想啊，下个礼拜我们啊再就可以把它读完哈，就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年从去年吧几月开始我们读了这本书哈，我想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哈，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哈，那请大家呢一同来。金香炉祷告哈，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用方言祷告。哈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哈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主耶，主啊，你启动，启动。哈巴的盖子，盖子，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哈拉巴里格德格德，我们感觉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哈拉巴里格德巴里格德巴拉格德格德巴拉格德巴拉格德格德，他的灵人呢，在干旱的那种情况当中，哈巴里格德巴里格德格德巴拉格德巴拉格德格德需要重新被启动，哈巴格德格德巴拉格德格德灵人很枯干呢，没有水，哈巴格德格德巴拉格德没有神话语的滋润。哈巴拉格里格斯巴拉格里格拉巴拉格里格巴拉格，下来吧吧，重新启动吧。卡拉巴拉格拉巴拉格里格，重新启动吧。哈巴拉格里格拉巴拉巴拉，圣灵的火浇灌下来。下巴拉格里格拉巴拉格里格拉巴拉格里格拉巴拉格里格拉巴拉格里格拉巴拉。谢谢耶稣，主啊，你浇灌我们，圣灵启动我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启动。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更多更多更多，哈利路亚，更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灵人被唤醒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恳求你降下你的恩雨来，降下你的恩雨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圣灵引导我们，哈利路亚，被活水的江河洁净，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更多更多，就好像以撒挖井，那些枯井没有水的，以撒有神给他的恩宠，一下子原本的水井又涌出水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就你高摩我们每一位，高摩我们每一位，啊，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当中有人头痛，命令你头痛退去离开，像这个头痛的灵射闪电弓一箭，再射闪电弓一箭，命令这个头痛的灵退去离开，退去离开，退去离开， 对，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受到一个邪术巫术啊，这个邪术巫术长得像一只猫，又长得像一只老虎啊。奉耶稣基督名射闪电弓一箭，向这个人背后射闪电弓一箭，斥责这个像猫像这个老虎的灵，命令你们退去离开，退去离开，谢谢耶稣，退去离开，跑了。退去离开，退去离开，谢谢耶稣主，让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我要奉耶稣基督名向每一位射宝血洁净箭，宝血洁净箭，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洁净我们每一个住处教会。奉耶稣基督名，再射宝血洁净箭，再射宝血洁净箭，洁净我们。所在的地区，洁净我们教会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城市，再设宝血洁净殿。谢谢耶稣，耶稣的宝血厚厚洁净遮盖，耶稣的血，立约的血，洁净这个地方，洁净我们这个人。哈利路亚，让我们整个人受到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让我们可以服侍上帝。谢谢主，再一次宝血洁净我们，感恩感恩。主啊，求你圣灵高摩我们分别为圣，高摩我们每一位分别为圣，谢谢主，高摩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来向你寻求。主啊，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程度，赐下你的高摩，赐下你的恩典恩宠恩宠恩宠。主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需要你的恩宠，我向每一个人设恩宠荣耀箭，谢谢耶稣，将你的恩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他们的身上。谢谢耶稣，我们当中有些人不会求恩宠，我们当中有些人生活习惯了苦，生活当中没有看到上帝你的恩宠，你的荣耀的恩宠。主啊，他今天开始要开始尝到了，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有些人他的世界原本是黑暗的灰暗的，他现在开始要看见彩色的光明，他要看见神的爱，他要看见山川河流美丽为他展开。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打开他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打开他的属灵的眼睛，看见这世界是美好的。谢谢主，主啊，你与他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看到这个耶稣的十字架被高举，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正在经历十字架的破碎，但也是十字架上的得胜。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主啊，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生命丰盛之地，谢谢主。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你的手按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现在赐下你的恩宠，赐下你说 Shalom 平安，赐下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谢谢主，这样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打开哈。马可福音哈，我们今天要再读七章哈，马可第七章。我们上次读到七章第五节哈，我们今天从七章五节开始，那我们就念到第十三节哈。那记得我们在生命祷告会上，我们查的读的经哈，读的这个马可福音呢，我们是用读圣经看异象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前面上个礼拜讲，就是说这个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就好像我们说哦，我们有些大学教授从北大清华来的，或者我们在台湾就说哦，我们这个大学教授从台大来的，哇，那个就是让人敬畏哈，这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哈。那他们来就询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用俗手吃饭哈？你不洗浴也不吃就不吃饭，这个规矩很多，但这些规矩呢顶多就是所谓的口传律法， 当然你口传律法里面也有人加了一些他自己的意思，这个不是神原来的意思，所以还加上洗杯习惯。当然这个习惯好不好？习惯很好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这个 ritual 啊，变成一个习惯风俗啊，再加上如果你不遵守这个遗传的话，那么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你不会博得上帝的喜悦。如果说再加上这个，就让人怎么样捆绑了？你不做，那你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宗教礼仪上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哦，我不太敢说呢。你来教会，你规定你一定要穿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啊？如果在以前的话，可能会说，哎，你要三跪九叩哈，等等啊，这些仪式。我们教会没有，我们教会敬拜。我说圣灵感动你，你爱哭、爱笑、爱叫都可以，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度啦，你不可以尽情的在那边好像旁若无人哈。那我们也不要去打扰到别人敬拜上帝哈。但是基本上呢，你有什么动作啦，你有什么哭啊、喊啊、叫啊，那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我们在容忍当中，我们还是有规矩的，但是这个规矩又不是律法式的。但是这些人他把这些宗教礼仪的程序就变成是一件大事啊！如果说你不遵守的话，那你就不是从神来的，他有那种意味，所以他在这边质疑、质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遗传用俗手吃饭？所以我们前面有看到哈，耶稣基督呢，这个人家在前面哈，马太接待他的时候人家就问这个他的门徒说，哎，你的拉比怎么跟罪人吃饭呢？现在呢，倒过来了啊，他去分化他的门徒不上当啊，门徒爱这个耶稣啊，跟随耶稣啊，不会改变的，所以他现在来分化谁呢？分化你这个老师啊，哎，你的门徒用俗手吃饭呢，他现在来质疑你这个做老师的，你这个做拉比的，你不守规矩啊。但是呢，耶稣说。第六节，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那这个耶稣基督不是很客气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还没听过，除了夫妻对骂的时候我听过哈。我们以前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哎，这个太太会骂先生啊，不，先生会骂太太。你这个假冒为善的女人啊，这是我唯一听到过的一次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看到耶稣讲，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那耶稣说假冒为善，那耶稣你到底指什么事情啊？所以他说经上记着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你嘴巴讲一套，你的心却远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么在亚兰文里面呢，他们拜我呢是一个闹剧啊，是一个 nonsense 闹剧，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基督其实说他的假冒为善的定义，你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一个嘴唇尊敬，可能说的冠冕堂皇， 可能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你的心却不是诚实的面对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中文翻译呢，当然诚实可以翻译成真理，但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很真实，也要诚实。因为一个人诚实与否，外面的人看不出来的，只有那个灵性非常敏锐的知道这个人是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的，他不是装的，他不是伪装的，他心里面所讲的就是他心里面，他嘴巴所讲的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 OK， 善人所存的善就从他的嘴巴发出善来，那恶人就是发出恶来，心里所充满，嘴巴就会说错了。但是他说这个 hypocrite， 这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外表一套，内心是另外一套。那这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讲，其实耶稣基督今天呢，他不是来看你这个教会啊，你这个教会规模，你这个教会礼仪程序非常非常的正当，大家都很守规矩，但是心却远离上帝，那是从第一方面。当然耶稣为什么讲心远离呢？因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了，也就是说人的吩咐当作和上帝的话同等重要，或是同等重视。所以耶稣说 No， 你这样子敬拜我不是来尊荣我的话，我的旨意，你们尊荣了其他人的传统吩咐。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承接了天主教有一个仪式叫做婴儿洗礼。所以呢，你生下小孩婴孩，他说第八天在旧约要割礼，当然他也不会规定说是第八天了。所以在婴儿受洗的时候，当你可以抱小孩子出来的时候，他说哦，你要婴儿受洗。那婴儿受洗之后呢，他就认为你得救了。所以他们对婴儿受洗呢，按照天主教的吩咐，他们也承接了这个吩咐，你已经得救。所以后来有一些基督徒说，这个是我完全不知情，是我爸爸妈妈帮我受洗的，但我现在真正认识了上帝，所以我要再洗一次。那么你要再洗一次的时候呢，所有这些天主教，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里，就是当时在欧洲非常有名的基督教派，加上天主教，全部反对，甚至去破坏那些重洗派。重洗派就是我再洗一次嘛。我以前小时候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不懂，我现在呢，我真正认识耶稣的，所以我要再洗一次，我要真正的归入耶稣的名下。所以他们这些人说 No， 不行，因为你已经洗过了，岂可以再重洗？所以呢，他们就抓这些重洗派的人呢，把他们抓住，我说你承不承认你错了，你错了我就放你，你不肯承认你错，你不肯悔改，他们的悔改就是说我要当众弃绝这个重洗派的教义，你不愿意，我就把你绑在石头上丢到河里面去。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传统人的吩咐，就把那一些重洗派的基督徒杀死了。所以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这边讲，他说你们离弃上帝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第八节。 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所以那些重洗拜的基督徒啊，他就只好逃啊，逃到哪里呢？就逃到美国，逃到加拿大。所以我们到现在呢，都还可以看得到，在美国、加拿大，你还可以看到那些重洗派的这些教会，他们就是逃避欧洲人，那个时候他们在追杀他们，他们不允许他在受洗，因为他们的古老遗传的吩咐就是你受了婴儿洗，你得救了，你不可以再洗一次。那这件事情，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还可以把他杀了。他认为他是在维护上帝的旨意哈，但是却离弃了上帝的诫命，因为他们杀了人，何况是杀了自己主耶稣基督国度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嘴唇亲近我，尊敬我，但是你的心却远离我。这么好的弟兄，他只是跟你的神学观念不一样，你就把他给杀了。你认为你是在服侍上帝，但你却违背废弃了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可悲的地方。他们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重洗派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认为他做得很对啊。他们认为他们在维护他们的传统，就像这个犹太人呢，法利赛人说：“哎呀，维护传统啊，哎呀，洗杯、洗手，还要洗浴，我才能吃饭呢，干干净净的。”所以啊、你知道神学上不同的看见，如果走极端的话，会很害人的。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些人对我们圣灵开放的，他们是非常反对的，他们甚至会说你这个是异端呢、啊，甚至就是说诽谤我们。但是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啊？他们为了他们的传统，为了他们狭隘的神学看见，他们废弃了神的诫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我们还看得见，求神怜悯他们，求神怜悯他们。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吧，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那在当时哈、啊，就像我刚刚举了这个重洗派基督徒哈、啊，受到其他宗派的逼迫之外，但耶稣就当时讲了，你们呢，你们要奉养给父母的钱呐、啊，你说啊，这个已经当割耳板了，他只要嘴巴一说割耳板了，我就可以不必奉献给父母了，也就是说，父母那一份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呢，我把它拿走了，我不需要去尽这个义务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为自己呢设了一套这个很方便的这些啊做法。割耳板，他只要嘴巴讲这是给上帝的割耳板，所以他就不必去奉养父母。这个是很贼啊，孝敬父母是十诫的第五诫，咒骂父母的要致死他。你不奉养父母，你等于是在咒诅你的父母。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们用一个古人的遗传，他们自己创造的人的方式就可以不奉养。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的情况，一个宗教徒，他们呢嘴唇说的冠冕堂皇，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也在做表面功夫， 而不是真实的信仰。我们是不是为了外表好看，内心里面却是做一些偷鸡摸狗、偷窃、抢劫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耶稣说，你这是假冒为善。我们是假冒为善的吗？耶稣对你我今天的评价是什么？你能够在耶稣基督见你面的时候，你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吗？这两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刚刚过世，哎，我回想他的一生呢，我非常感触。他的一生跟他太太啊，我们非常熟啊。他生了三个儿子，我认了他第二个儿子做我干儿子，给我现在干儿子是一个牧师。那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也差点要去做牧师啊，他自己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自己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能力，不像我们去追求医病啊、赶鬼啦、啊、发预言啊，他没有，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读神的话，他就是实实在在说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就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他养了三个很敬虔的孩子，所以我们很熟，但是后来在不同的教会服侍，我们还是非常的很痛。我在四月份去看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太行。我握着他的手，他的眼睛这样看着我，里面是没有盼望。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事情上你就可以知道，神哦，他看我们，他不是他看的是全面的。如果我们表面很敬虔，实际上不敬虔，神知道，神非常的知道。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祷告会的意思就是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将来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耶稣基督台前，他要审判你的一生的。所以我在生命祷告会当中，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敬畏上帝的习惯，养成一个我将来如何向上帝交代，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天都要向上帝交代，我能够交代的了。这是你我对于自己生命，这个人生这么长，你要做决定，你要做选择，那你要负每一个选择的责任，后果你要自己负担。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其实都在向神认罪悔改。求神给我们智慧，养成习惯，做对的选择，做对的事情，求神差派天使帮助你选择对的事情，求神让我们不做假冒为善的人，求神让我们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赐下我们这一段的话。在今天教会，我们有许多的人戴着假面具，可能外面披着一层羊皮，但里面却是一头狼，要吞吃百姓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被神你的十字架来破碎，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生命需要长进， 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婴孩时期，主，我们要长大，越来越像耶稣的身量。我在世线上感恩你，祝福我每一位弟兄姐妹。到那日，我们都在神家里面欢呼跳跃。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阿门。